Ken， 我一般上台都会有一点点的紧张，但我今早要打印我的笔记的时候，打印机出了毛病，原来那才算是真正的紧张。现在哦，已经好了，没什么问题。那我们开始看主的话语之前，我们先低头一起来到主面前啊，祷告。主，我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子的能力啊，可以聚集在一起看你的话语，从你的话语有所得到。主啊，我求你的圣灵来到我们当中，带领我们，让我所说的，让会众所听到的，都是你圣灵想要让我们听的。主，我求你让我们可以使用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改变我们的人生，让我们的每时每秒都可以按照你的旨意，按照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旨意而活。以上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今天首先要看的一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六节。我也没有准备 PPT， 因为我知道我们都是很热心的基督徒，都会随身带着自己的圣经。要是我们没有带圣经的话，在一个前面的一个底下也有圣经可以使用。我们要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六节。这一段话语就是耶稣对他的门徒所讲的，耶稣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对他的门徒所讲的一个算是一个讲道吧，但是讲到更亲密，他是直接跟他的门徒来讲，可以说最后的一个告别的话。他等一下就要上十字架，他在第十七章的祷告之前就跟他们分享了这一次的讲道，而且在这一段耶稣所讲的话非常非常的丰富。我经常觉得约翰福音第十四到第十七、第十八章，我可以花好几年读都读不完，都读不到它整整的意义。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六节，就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这半年来，这一段经文可以说在我灵上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力吧，特别最后那几个字，叫你们的国子长存。可能大家觉得这个跟我们近年来的这个主题，就是传扬主的福音，有什么关系呢？不，传福音让人归主，让人信主，这个就是结国子的一个最基本性的。我们马上会想到，哦，要结果子，那就要传福音。那领人归主，那当然就是结果子。那耶稣为什么这说叫你们的果子长存？有没有可能我们结果子的时候，有时候会有长存的果子，有时候有一些短暂的果子，一些等一下消失的果子，一些没有存到永恒的果子？耶稣为什么就要特别讲说让你们的果子长存？我们这一周的背诵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传福音的定义很有意思，因为经常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特别要人做一次的觉知祷告。我说，哎，我说一句，你说一句，我们想尽力让他们可以做完这个觉知祷告，好像就完成了，他们就在信主了，等一下可以休息，然后尽量每一个月一两次来聚会，那就搞定了。但我觉得圣经里面他对传福音的定义有一点不一样，因为要是我们让某一位慕道友让他做一次的觉知祷告，但以后他的生命没有改变，他没有成为与神和好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话，那这样子的果子是否是长存的？这样子的果子是否是永留到永恒的呢？有没有可能这样子的果子只不过是短暂的，只不过是今世的，是等一下看不见的，在永恒当中没有纪念的一个果子？我们跟人传福音的目的是让他们可以与神和好，可以与神建立这样子的美好的关系，可以把他们的罪恶除掉了，让他们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新的生命。这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说，我们有没有 做神的使者，不是说我们有没有做神的销售员，神不需要销售员。其实神自己蛮厉害，要是他想要说服人的话，他有这样子的能力。但耶稣想要让我们做他的使者，让我们做他的代表者，我们首先必须自己与神和好。当我们自己与神和好的话，我们可以活出来一个永不朽坏的生命，一个长存的生命，一个可以影响到别人的生命。当我们活出来这样子的生命，以这样子的方式来传福音， OK， 我这里要补一句话，这不等于说我们不用用我们的口去传福音，我们当然必须用我们的口来传讲神的福音，不然他们要相信什么呢？单单相信我们的行为吗？我们一定要跟人家传这个福音的道路。但传福音的道路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比较简单，一次的解释祷告什么30秒钟，要是你有特别方法的一个解决祷告，或许1分钟。但你说活出来与神和好的生命，这样子的话，尽管你周围的人没有信主，尽管你跟他们传福音他们都拒绝你，但你所结的果子还会长存，还会留到永远。因为你所结的果子不是说有多少人做一次的血脂祷告，你所结的果子就是你自己的生命已经与主和好，而且要是你可以带人到主面前，让他们的生命也与主和好的话，这样子的果子的的确确会留到永恒。不管你只带一个人两个人来信主的话，或甚至你带100个人200个人来到主面前的话，同样你所结的果子会长存到永恒。在刚过的2年来，我见到好多好多的侍奉吧，都关闭了，都毁灭了。我见到好多我认识的朋友们，感觉我会很担心他们是否在远离主。当然很多也没有，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我很心痛，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哎，怎么会是主基督的教会，就是地狱的权柄不能超越的、不能胜过的一个教会，会这样子受到外在的影响，会这样子好像收缩了，那么多我们之前做的事，一下子就消失了。我就开始考虑，当我读这段经文，我就开始有一点点的意向，我就开始明白到说，有没有可能，原来很多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在教会里面做的事情，我们跟弟兄姐妹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也不是神所喜悦的果子，也不是长存的果子。要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出错，或是一些困难，或是一些没有意想到的情况，就引起我们为主的一些果子不见了、消失了，或许值得问一下自己说，这个是不是神所喜悦的，神所差我们去接的果子。因为在约翰福音第15章第16节就是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派你们去接果子。所以当我们为神接果子的话，那是神自己派我们去接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小聪明想出来的，这是合乎神的旨意的，这是按照神的安排去行的行的事情。在罗马书8章第38到第39节，大家一定都很熟悉这段经文，就是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早期的教会，好多好多信徒都被放到监狱里面，好多好多的信徒就为主宣教，就为主舍上性命。但这个都没有破坏了神的旨意，这个都没有毁坏了他们所结的果子，他们所结的果子一直到如今还长存。我们所结的果子，我们所为主所服侍的，有没有同样可以留到永恒？我自己发现，哎，有多少我所谓为主所做的事，实际上只不过因为我觉得有一些外在的压力，哦，有弟兄姐妹请我去做，那我就还是去做吧。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这样子一个压力，当然不能存到永久，不能长存，早晚会消失了。那我当时所做的事，是否是为主而做的？是否是真正的果子？我只好自己承认说 no， 有很多很多我当时所做的，大家都觉得是苦事，因为我是在教会里面去做的，实际上根本不是为主所结的果子，反而是为自己而结的果子。我自己一没有去做的话呢，他们就消失了，就没了。我也这一年来多多的去读小先知书，我们经常有点错过了小先知书。但当我去读小先知书的时候，我发现哇，小先知书的内容哇，真的太恰当了，真的太应用性的，在我们现在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现在的教会当中，非常就非常好去应用。在马拉基书，就是圣经旧约最后一卷书，第一章第十节有一段令我有点惊讶的一段经文，就是在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十节。这一段就是先知在替耶和华来讲的一句话，他就是说，哎，他有点责备当时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给耶和华献祭的时候，他们总是找那些有缺陷的那些羊，那些比较便宜的羊来献给主耶稣，不是主耶稣，来献给耶和华。他们奉献的时候都是有一点有限的去奉献。他们剩下来的去奉献，他们主要的还是留给自己。他就说这一句话，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十节，善念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祭上燃有着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当我读这段话，我得考虑一下当时的圣殿，那就是现在的教会。耶和华怎么可能对以色列人说，宁愿他们把圣殿的门关了，不要去献祭？献祭就是旧约里面所要求必须要献的事情，就是当时怎么去敬拜主，就是献祭。你怎么表达你的悔改，就是去献祭。怎么可能说要关殿的门？他们那时刚刚从巴比伦回来，刚刚建立起来新的圣殿，他们付出很大很大的代价去建立这个圣殿，有外在的压力，有内在的竞争，还建立起来了，成功的建立了圣殿。然后主对他们说，我宁愿把殿的门关了，因为你们所献的祭不是我所喜悦的祭。我得思考说，当我在教会里面服事的时候，我所献的祭，我所重视的是说是周围的弟兄姐妹所喜悦的呢，还是我有重视说我所献的祭就是神所喜悦的？因为很有可能这两件事情不是同一件事，很有可能我们周围的人，或是弟兄姐妹，或是慕道友，他们所喜悦的跟主所喜悦的不一定是同样的一件事。这并不是说哦，周围的弟兄们都是爱太世俗的 OK， 他们不是上帝啊，他们不是神。我们要重视的是说，我们的主现在要让我们去怎么服侍他。当我开始在这一方面去祷告，在这一方面去寻求神，我就觉得那我该怎么去服侍他呢？因为圣经很明显要让我们服侍他，很明显说要传福音，很明显说要建立他的教会，很明显说要为他的国而服侍。那要是单单说在教会里面所行的不一定是神所喜悦的，不一定是为主而结果子的呢？那什么才是为主而结果子？什么才是我可以有确信说我现在所做的就是合乎神的旨意，我现在所结的果子会长存到永恒？在小先知书还有另外一段，在不是在马拉基书，就是在米迦书第六章第六到八节。这是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一段，因为经常会有人去使用这段。就是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 或是万万的柔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们，耶和华已指示你们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尽管他们当时在旧约没有新约的信心，没有见到主耶稣的复活，但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说单单献肉身上的这些祭物不是神所最重视的。其实大卫也懂这一点，在诗篇第51章也讲到其实以赛亚书也讲到，其实就有很多很多地方都提到这一点。但尽管我最近在读小先知书，我就选择小先知书的例子吧。神所喜悦的，最喜悦的不是他已经有的。要是我想给黄长老买个礼物的话，我会不会偷偷的到师母那边去？不是我，sorry， 偷偷到他家里面去看看他有哪一些衣服，都出去买同品牌同款一模一样的衣服送给他？应该不会，因为他已经有这件衣服，我多买他一件益处在哪里？当我买朋友们的礼物，我要买他们想要的，但我一般不会买他们已经有的，不管他们就不把我的礼物再送给第二个人。但当我们来到主耶和华的面前，我们有什么可以给他呢？我们要奉献给他，难道他需要我们的钱？难道他缺钱？所有的钱财都是他的，倒是我们想要献上我们的时间，这还稍微好一点吧，起码我们的时间还是我们的。但我们到底凭什么去服侍主？你知道，我有时候喜欢去修车，不是说专业的修车，我不是跟放大哥去对比，我就是随便的去修。有时候小朋友们觉得，哇，你修车好开心，我要过来帮你修车。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验，小孩子帮你忙的效率有多么的高。终于小孩子都累了回家了，他们所修的东西我都要再修一遍。当然做家务也是类似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主，难道我们要帮他忙吗？他不需要我们帮他忙，他让我们帮他忙，真的不需要我们帮他忙。那我们到底有什么可以献给主，是他没有的，是他不是已经有的？我这里记载说，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是他没有的，不是说他没有怜悯，不是说他没有行公义，但我们选择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自愿的选择要爱他，自愿的选择要跟从他，我们的心是他没有的。当我们献祭的时候，当我们奉献的时候，神所重视的不是说，哎呀，然后跟先知们讲一下，我们现在钱财不够，希望他们多献奉献，我们的钱财，天堂的钱财就够多了。他所重视的是说，哎，我们的心在哪里？他所重视的是说，我的孩子们是不是爱慕我、渴慕我，想要把他们所有的献给我？这才是让他的心喜乐的一件事。在马可福音第12章第41节，记载耶稣坐在圣殿里面，看好多人奉献一大笔钱，一大笔钱，然后有一个寡妇走过来，放了两个小钱，可能就是，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见过之前在国内的一分钱，小小的一片片纸。对，我小的时候，我忘记是哪个或者爷爷或者奶奶给了我两三张这些一分钱，哇，我好开心，因为我没有见过这样子的钱，我就好好的保留，一直到如今还有，还保留，说不定再过一两百年，他们就很珍贵。啊，对啊，当时的爷爷奶奶们觉得我太可笑了，但我当时很开心，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宝贵的东西，当然他们本身根本不值钱， 但在主的眼中，他所重视的是说我们是否想要把我们的金钱献给他。他所重视的是我们的心。当我选择要以怜悯、谦卑与神同行的话，那我就是给他他没有的一个礼物，给他他无法自己去要求的一个礼物，因为他无法强迫我们去爱他。当然那是因为他就赐给我们自由意志，他选择给我们这样的能力，可以送给他他现在是没有的一个礼物。这样子的果子一定会死到永久，因为我们得记得在永恒当中我们一直都要与主同在。难道我们现在多多认识他不值得吗？当然值得，我们现在更亲近他，但我们在永恒当中一直都与他同在。要是某一位快要结婚的话，我发现我快要结婚的朋友们，他们非常非常重视一个人，他们未婚夫或是未婚妻，他们非常非常想要更加认识他，这很合理。他们等一下要一生都与他同在，那先好好的认识他很有道理。我们知道我们要永恒一直与神同在，那我们先好好的认识他，这是指的这会存到永久。当然我们在永恒当中也会与身边的弟兄姐妹同在，当我们线上或是祷告或是时间为了建立起来他们属灵上的生命，让他们属灵上可以有所得着的话，这也会存到永久，因为我们永恒与他们同在，都是在属灵的乐园里，都是在天堂里。有一段经文我觉得挺有意思，也是或是描述出来这样子的一个区别，为主服侍还有亲近他的一个区别，也是在约翰福音第20章。这一段就是记载耶稣复活的时候他的一些门徒们的一些行为。在约翰福音第20章，我们先从第11节开始吧。约翰福音第20章第11节，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尸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拿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向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他是看怨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夺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却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见我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了门徒，他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话告诉了他们。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耶稣为什么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呢？他有那么多的门徒，他有12个门徒，他等一下要做使徒的那些，还有他3个最亲密的门徒，有彼得，有约翰，有雅各，他首先显示出来的那一位好像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当然有些学者辩论说到底是不是 OK，我先不辩论，因为我不能从圣经里面100%的去确认。那好像他首先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显现，他为什么先给玛利亚显现呢？其实要是我们看约翰福音第20章的头一段，彼得和约翰都先跑到坟墓那边去看了一眼就走了。当然有不少的学者他们就会讲说，哎，耶稣这样的先给这些女生显现，就是建立男女平等。OK， 耶稣在圣经第一章第一页就已经建立了男女平等 ，OK， 他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他不是用一个什么很间接的方式，让未来的这些神学家可以意识到说，哦，原来种神不是重男轻女，神讲得很清楚这一点。他向玛利亚显现的话，我们先看一下玛利亚的行为，还有其他的门徒们的行为。其他的门徒们当耶稣死了的时候，他们很惧怕。为什么惧怕呢？干嘛要惧怕？很有道理，因为祭司长们都很可能要把他们都杀尽了，所以他们有点紧张，就藏起了。玛利亚还有两个其他的夫人，他们那天清晨就去耶稣的坟墓那边，为了要告他的尸体。他们都一起讨论说，哎，我们怎么把那个石头从坟墓的面前滚出去呢？因为我们的力气不够大，那么大的一块石头我们滚不开。但他们不是重视那一点，因为他们爱耶稣，他们第一个机会都想要过去，就是安息日一结束了他们就要过去，想要表达出来他们向主耶稣的爱。耶稣向玛利亚显现，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玛利亚在那边，玛利亚等着他，尽管其他的夫人已经走了，尽管彼得、约翰他们过来看了一眼就走了，尽管所有其他的门徒都隐藏起来都害怕，玛利亚还是待在那边。尽管他知道耶稣的尸体已经不见了，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他还是留在那边，因为他非常的爱耶稣。他就在那边哭，等是说我找不到他，我不知道该怎么找他，那我就在这边等。耶稣向玛利亚先显现，因为玛利亚最爱他，因为从某个角度来看，玛利亚与他的关系最亲密，玛利亚最渴慕耶稣那一位，不是说渴慕建立起来以色列国，他渴慕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意识到说主耶稣基督是救我的。抹大拉的玛利亚原来是被鬼附的，耶稣就救他出来，所以耶稣先向他显现安慰他，然后怎么了？派他回到门徒们那边去。我们都知道使徒们十二个门徒们，他们是把福音传遍当时的罗马帝国，那好多好多人信主耶稣，他们传福音真的是很厉害，建立了好多好多的教会，到天堂里他们的响声一定非常非常大。我们有没有考虑过是哪一位先把福音传给使徒们呢？其实第一位把福音传给使徒们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因为之前耶稣跟他们讲好多道理，但耶稣还没复活。耶稣复活以后，抹大拉的玛利亚才可以到他们面前说，哎，你看耶稣已经复活了。我自己觉得虽然使徒在天堂的享受一定会是无比的，我们无可想象的一个享受，但当我们看玛利亚这样子对耶稣的爱心，耶稣对玛利亚这样子渴慕的一个回应，当他见到玛利亚这样子渴慕的心，就先向他显现。他向玛利亚显现不是为了要证明他复活了，他不用证明，但是说了这一句，玛利亚他就马上相信了，因为他已经与主那么亲。很有可能在天堂当中，玛利亚的享受会超越好多好多那些使徒，虽然他在肉身当中所做的服事远远比不上，但他心里面更需要渴慕主，更加与主亲近。这样子的果子是长存的，是永不会消失的，是会存到永久的。要是你们看了圣经的话，我们会意识到，我刚才读刚开始的时候读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六节，我其实没有读完那段经文，我只读了头一段，就是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然后下半部分，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 癌，这个人结果有什么关系？主耶稣先说我拣选了你们，派你们去结果子，让你们的果子长存，然后就说所以不是不是所以所以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不就赐给你们。结长存的果子跟祷告有什么关系？怎么会是我们结这些长存的果子的话，我们无论求什么不都要听我们的祷告？这两件事好像没多少关系。我可以今早都没有祷告去传福音，我可以传得很好听，要是英文的话，中文的话但在英文的话可以传得很好听，不管我有没有祷告。但我们有没有考虑过，我们的祷告是否是以神的心为心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否是长存的？我们祷告是否会留到永远？当然在永恒当中，我们在体面我们可以直接与他有这样的来往，直接与他讲话。但我们现在在地上跟他沟通的时候，向他祷告的时候，是否是同样的？是否是同样的一个道理？要是我们祈求的事情，要是我们祷告神的事情，就是长存的事，就是永不毁坏的事，那父神一定会听我。怎么会这样子说呢？起码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我发现我很容易祷告的时候特别重视今世的事情。要是我们看主道网的话，我最喜欢的就是明日要用的饮食求你昨天先赐给我，让我不用担心。后天的饮食求你快点跟我说一下你会怎么赐给我，我想要知道。非常重视这一方面的事情，经常祷告的时候就是要讲到说今世所需要的事。我们有没有为那些长存的事情而祷告？我们有没有为那些会存留到永恒的事情而祷告？我想看一下，又是小先知书，撒加利亚书第七章第十三节，有一段又是让我惊讶的一段经文，就是撒加利亚书第七章第十三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你们，你们不听，将来你们呼求我，我也不听。那一段经文，撒加利亚就是对当代的犹太人在讨论他们禁食的一些习惯。他们当时都会禁食求神建立犹太的那个殿。他们就来到撒加利亚那位先知说，我们是否应该继续这样子禁食，因为你看圣殿快要建立起来，这个都要恢复了。撒加利亚怎么回答他们呢？就是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就说你到底禁食的时候是为谁禁食呢？你是为我而禁食呢，还是为自己而禁食？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奇怪，到底为自己禁食？他们当时的人好像不是特别想要减肥，那是现代人所有的一个愿望吧。但以后在第十三节都提醒一下说，有时候主耶和华呼求我们，我们不听，有怎样的一个结果呢？那我们呼求主耶和华，主耶和华也不听。我觉得我们教会当中一般不会这样子去讲，我们一般会说只要你来到主面前，主一定要听啊，主当然要与你有这样子的来往。有没有可能主耶稣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是因为他要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去听，结果我们一直都是讲在祷告当中讲一些我们很感兴趣的事情，但一点都不感兴趣的事情。要是我跟我跟我的室友 Sean 聊的时候，我们一般会聊一些我们两个都感兴趣的事情，我一般不会跟他多聊我研究的小细节，因为除了我和我的老板以外，好像世界上没有其他的对此感兴趣的人，或许一两位，说不定，希望有。到时候我发表文章就会发现， 没有谁读过，但我们会聊一些两方都感兴趣的事情。当然，神说我们要把一切的忧虑都献给主，所以我们祷告中要把我们一切所担心的事情都带到主面前，都跟他讲，他都感兴趣。但我们有没有考虑过说，我们有没有把耶稣所担心的事情，耶稣所重视的事情跟他聊，跟他讨论，多多关心一下？还是我们单单让他知道一下说我想要你去做什么事？ 我觉得经常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就是跑过来说，哎主啊，我求你帮我做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好，感谢你主啊，好，我要去上班了，好，哎，拜拜拜拜，就走了。感觉好像耶和华是我的秘书，我要跟他说一声他今天所要做的事情。我小的时候我是家庭教育，我妈妈都会拿一片纸，大约比这个稍微大一点的一片纸，而且他会切的，他不会撕裂的，他会写了我那一天所要做的所有的事，做完了要打个勾，打个勾，打个勾。到了下午要带给他，他要看一下，要保证我所有所做的事都做完了，都完成了。那我一直到如今，我都没试过拿一片纸，写一下第一件事、第二件事、第三件事、第四件事，带到我妈妈面前说：“哎哎，帮我做这些事情。”尽管我现在身体比他大很多，我觉得他还会找个办法来打我，要是我敢这样子对待他的话。但我们有没有这样子来对待我们的主，把祷告当作是我们来到主面前跟他说一声我们想要他去做的事？我们祷告中有没有来到主面前单单是安静在主面前等着他，等他向我们讲话，等他显明让我们知道他所重视的是什么？要是我们这样子来到主面前，那我们就能够意识到哪些事情才是永久的，哪些事情才是长存的。当我们意识到哪些事情是长存的话，当我们意识到说，哦，主现在的旨意是什么，我们为此祷告的话，神一定会听。为什么呢？要是某一位姐妹过来要跟我讨论一下打扮的小细节，要跟我讲一下说哪一些打扮的品牌是最好弄的话，你觉得我会特别开心坐在那边听听？哦，对啊，哎，我们明天多讲吧。 OK， 要是这样子的话，那就表明我一定有一些例外的一些动机吧。因为我对此根本不感兴趣，虽然我或许会稍微客气一点点的话。你要保证父神亲自祷告的话，其实很简单，你祷告合乎他心意的事，那他一定会听。你祷告一些在永恒当中总会有价值的事，那他一定会听，因为那就是合他的心意的事。我要再说一遍，我根本不是说不要为现在的事祷告，不要为暂时的事祷告，我们任何担心的事都要带到主面前，我们任何感兴趣的事都要带到主面前。但要是我们想要有一些永恒长存的祷告，要是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祷告当作结果子的话，那我们就要把神的心为心，我们要为神的国祷告，我们要为他所重视的事情祷告。当我们这样子转变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有很大很大的一些改变，因为我们自己就会开始担心，会开始重视神所重视的事情。而且在我自己可以做见证说，我们祷告的生活会有很大很大的复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祷告就会见到结果，就会发现哇，祷告真的很有效。当我们所祷告的也是神所担心的话，因为神这样子赐我们一个机会可以解永恒长存的这一些果子，因为他让我们通过祷告与他一起建立他的果，与他一起真正的传扬福音。因为你想，当你跟一个慕道友传福音的话，要是他根本没有听得进去的话，根本不想听，是不是非常的灰心？你讲了一半，还没到了最好的那一部分，他说 OK， 好啊好啊好，我要是要干就走了，哇，心里面真的有点打击了。但当我们到主面前祷告说，主啊，我求你改变他的心，我求你在他心里面动工，主啊，我求你多多的使用我，使用我周围的人。 拜他来到我们面前的话，这样子的祷告神一定会听。不但是神一定会听这样子的祷告，神会使用这样子的祷告。我们或许忘记，我们向神祷告不是提醒他，不是说哦他忘记了某一件事情，或是他没有意识到某一件事情。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做属灵的征战，我们是在属灵的一个地位里面与魔鬼在争斗。神望我们可以这样子的方式来建立他的国，以这样子的方式来参与永恒的事情。当我们以这样子的心去祷告，以这样子的心去传福音，以这样子的心去服侍主的话，那就保证我们所结的果子不是说再过十年再过一百年就不见了，反而是说会永存到永恒里面去。我希望当我们回到我们一般的生活当中，我们繁忙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提醒自己，当主耶稣就有点敲门说哎，我想跟你聊天的话，我们不要不理他，我们先把我们所做的事情放到一边，先听他，聆听他所想要分享的。当我们聆听完了，那我们就回去跟他祷告。以这样的方式的祷告会长久，不但在我们现在的生命可以说是一个准备的方式，让我们到天堂的时候也可以跟他有这样子的来往和这样子的关系。我们先一起低头来到主面前吧。主，我感谢您是愿意听我们的祷告。主，我感谢您是赐给我们机会，赐给我们能力，可以做一些永恒长存的事情。主啊，我求你多多的提醒，多多提醒我们，在我们繁忙的生命当中，还是可以抽出来时间，保证我们做到那些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主啊，我感谢你，你赐给了我们你的圣经，你赐给了我们你的儿子。主啊，我特别感谢你，你的儿子做了我们的榜样，让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在今生当中应该怎么去活。主啊，我求你多多的挑唆我们每一位的心，多多的提醒我们每一位，当我们的工作压力很大，心里面烦躁的时候，主啊，我求你来到我们身边，提醒我们，安静在你面前，等候你的话语。感谢你，主啊，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